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国会议员近两个礼拜之前成立15人跨党派友台小组。美国新闻周刊最近披露，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曾经施压阻挠友台小组成立，一场外交争端正在中乌之间酝酿。新闻周刊报道，乌克兰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形容北京此举是试图对外国国会发号施令。他披露，在乌克兰国会友台小组宣布成立的前夕，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显荣曾经试图同他见面，但被他拒绝。梅列日科说，在3月份他曾经同几名同事尝试拜会范显荣，就开辟人道走廊寻求中国的支持，但当时范显荣亦都拒绝同他们见面。中国对乌克兰的冷漠为国会成立友台小组带来了动机。友台小组成立之后，范显荣曾经向执政党人民公仆党的党内领袖投诉，所幸这些领袖并未向他及友台小组成员施压。梅列日科猜测，范显荣担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在乌克兰发酵，促使乌克兰亦都有代表团想赴台访问。乌克兰民意党议员、友台小组成员之一索夫桑认为，中共担心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进犯的战法，会成为台湾抵抗中共侵犯的参考范本。中共最为担心的是乌克兰同台湾之间的共同性。乌克兰同台湾的人民意识极为契合，都是小国对抗殖民主义。报道提到，很多国家的行政部门会受到邦交或者一中政策束缚，而立法部门有较多空间。索夫桑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在政府的不同层面成立友台小组的原因，以免对行政部门带来困扰。很多乌克兰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政府对于公开挺台有所保留，是因为不希望中共因此在俄乌战争当中靠向俄罗斯。但索夫桑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出手协助俄罗斯。近日，拜登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一次造势活动上提到，习近平同中国人民不确定未来的走向。专家认为，拜登这句说话的潜台词非常丰富。拜登说，中国所处的一个情况是，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他们要走向哪里，如何处理所走的方向。习近平对继续销售的能力并不敢确定，中国人对他们的未来非常不确定。28号，旅美时事评论员王克告诉大纪元，中共召开20大在即，习近平要寻求3连任。在此时，拜登讲出这些说话，中共各派政治力量、反习势力都在这里听，将会产生一些很微妙的影响。拜登主动提到中国市场，王克认为，这样说明拜登希望将习近平拉回到改革开放的路线，叫目前往左转的方向停住，回到邓小平的路线上去，双方还可以合作。如果拉不回来，希望中共能够换个领导人。这句说话会对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压力，拜登相当于官方的一种表态。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卢业忠认为，从拜登谈话的背景来看，凸显美中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中国政治紧缩，经济更加封闭，西方解读为他朝向脱欧方向走。如果中共走向脱欧，西方国家过去的交往政策就不再适用，这个也都是拜登关切中国走向的原因。王克分析，拜登不止一次表达对习近平失望，说两人不是老朋友，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还说习近平的骨子里没有民主。而美国正值中期选举，美国如何对付中共，如何对待习近平，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卢业忠认为，在选举考虑之下，拜登展现同中国竞争的强势立场，在经济议题上亦都不能示弱，包括先前传出美方考虑取消对华关税一事已经没了下文。近期双方仲就中概股审计争议初步达成协议。王克分析，中共走到今日，其威胁性甚至超过当初的苏联，已经危及到美国切身利益。在这个形势之下，美国未来无可避免在战略上对中共采取强硬的竞争路线。佛罗里达州的地方法院法官坎农27号宣布，美国法院初步打算任命一名特别主管 嚟审查 FBI 喺特萨川普嘅海湖庄园时查获嘅文件。22号，川普嘅律师提出动议，要求任命一名特别主管嚟评估呢一啲记录。律师指出，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对川普喺佛罗里达州棕榈滩高尔夫俱乐部，亦即系佢嘅私人住所嘅特袭，系令人震惊嘅激进举动。27号，坎农喺一份文件当中话，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嘅固有权力，法院通知佢喺本案当中任命一名特别主管嘅初步意向。9月1号将会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举行第三方律师的动议听证会。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命令司法部31号之前提交一份详细说明根据执行的搜查令没收的所有财产提供盖章，并命令川普的法律团队在9月1号的听证会之前回复其辩方的回应。川普的律师在22号提交的文件当中请求一位特别主管，并提出了强烈的理由，表示執法是保护美国的盾牌，它不能被用作政治目的的武器，因此我们在史无前例和不必要的突袭之后寻求司法援助。川普的团队在今个礼拜提出了更多动议，以满足坎农提出的问题和他要求的更多细节。在美国司法部发布了删字版本的海湖庄园搜查令宣誓书之后仅一日，美国法院就对设立这一位特别主管与否作出了决定。该宣誓书四成左右可见的部分着重引用了今年稍早从海湖庄园获得的盒当中发现的据称的国防信息作为寻求搜查令的理由，他还引用了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的证据。根据该宣誓书，在1月份向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转移期间，从海湖庄园收集的大约184份文件包含带有分类标记的材料，最终导致了8月8号的突袭。川普声明他没有任何不当行为，他拥有的文件都已经解密，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在这一宗事件当中受到指控。不过曾经为川普辩护的著名宪法律师德肖维茨26号指出，只要美国司法部想要这样做，他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川普。不过由于尼克逊克林顿标准的先例，美国检察官不会起诉他。从海湖庄园被突袭开始，川普及其盟友就强烈批评这个是将司法部武器化，从而对他实施的政治迫害。8月30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部长将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外长会议，讨论终止与俄罗斯签订的旅行签证协议。据《金融时报》报道，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捷克、波兰等国陆续停止向俄国游客发签证，并呼吁欧盟其他成员国跟进。30号召开的两日外长会议将会讨论相关议题。欧盟和俄国2007年签订的旅行签证协议有部分内容早在今年2月底就暂停，包括取消俄罗斯公民申请、所有欧盟签证优惠待遇等更加广泛的终止措施，需要经过更为繁复的流程，时间和金钱成本亦都相当大，因此欧盟各国对此尚未有共识。将会主持布拉格外长会议的欧盟首席外交官波瑞尔坦言，自己并不支持禁止所有俄国签证，还说如果要进行相关决策需要更具选择性，但亦都有欧盟高层表示，欧盟可以借此举向俄国人发出信号，即是这一场战争是错误而且不被接受的。此外，支持终止与俄国签证协议的国家亦都表示，如果真是全面禁止，需要保留例外状况给那些寻求庇护和异议人士逃离俄罗斯的空间。被外界称为普京小弟的车臣法女总统卡德罗夫紧跟俄罗斯其后坐镇，但多次被揭穿摆拍，被戏称为抖音部队。据俄媒报道，卡德罗夫已经多次向普京请求让车臣部队撤离乌克兰。此前乌克兰国安局26号宣布已经对卡德罗夫提出诉讼，在乌克兰国安局的通报当中，卡德罗夫和他两名下属涉嫌犯下战争罪。国际传真社27号报道，卡德罗夫请求普京准许车臣部队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卡德罗夫表示，他已经多次向最高统帅提出请求， 让车臣部队从战场撤出，但最高统帅都没给回复。26号他再次恳请最高统帅让车臣部队结束任务，而不再拖延特别行动。报道说，在卡德罗夫看来，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的力度只剩低 15%， 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应该可以很容易尽快摆平。俄乌战争期间，卡德罗夫不断透过影片大外宣，被外界戏称为抖音部队，还被冠上打卡王的封号。乌克兰传媒因为他不断发布假消息虚张声势，讥讽他为普京圈养的嘴炮战士。七月间，卡德罗夫又接连推出两集他参演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投降模拟剧，被讽刺是戏精总统。25号，一名身处加拿大温哥华的泰拳教练在微博晒出和徐静蕾和港星苗侨伟夫妇的合照，并表示苗侨伟夫妇跟他学打拳。徐静蕾从美国洛杉矶来到温哥华，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的几位明星在拳击馆相聚。徐静蕾今年已经48岁，但从画面当中来看，似乎看不到岁月的痕迹。私下的他穿着打扮特别接地气，手袋随便斜挎在身上。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徐静蕾，曾经同周迅、赵薇同章子怡并称为中国四大花旦。本来是演员科班出身，却跨界做了导演。谈及这一段演而优则导的经历，他曾经表示，我真是觉得导演这一份工作让我成熟了。徐静蕾一向以多足角发展著称，从第一部自导自演的电影《我和爸爸》开始，徐静蕾奠定了文艺片方向的风格。跟住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获得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以杜拉拉升职记成为大陆首位票房破亿的女导演。之后她执导的《亲密敌人》开始关注女性职场，绑架者又转向动作警匪片。从文艺片到商业片，徐静蕾一直在尝试挑战自己的未知领域。被誉为演艺圈才女的徐静蕾，除了演戏、做编剧、做导演，亦都精于书法，爱好摄影，撰写专栏。前几年她还爱上了做手工，制造一些手作包或者小饰品，然后拿去拍卖，将收益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在外人看来，徐静蕾首先是个才女，其次才是个明星。虽然拍电影产量不高，但每部作品都追求高质量。徐静蕾曾经谦虚地说，不敢看自己导演的作品。徐静蕾自2018年之后鲜少公开露面，连微博动态亦都停留在2021年7月。腾讯网5月曾经爆料，徐静蕾已经全家定居美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